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这个跃进养老和这海外养老这个主题呢，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想到的，就是我年纪大了，那个要退休了，那退休了以后怎么办呢？绝大部分的人那个都是选择在家里呢就养老啊，养到很老，有些人很多的那个根据中国大陆的内部的统计，大概有 90% 左右的老年人都是选择这个居家养老，就是在家里养老。那么但是不是全部啊，就 90%， 有 7% 左右的老年人呢要靠社区支持养老。那也就是说你还是能够在社区里面在家里住，但是呢也有很多事情要社区帮忙。这是中国大陆有 7% 的老年人。还有 3% 的老年人呢，那就没办法了，就要入住机构养老，就是进了养老院。我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也看见一些养老院，大家我是自己老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那么老，所以呢门口就过一过就算了。我在洛杉矶啊，这有时候晚上散步啊，这个家的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reservoir 啊，有一个湖，绕着湖边走一圈，也就差不多一个钟头了。走到那个湖的对面呢，就有一家养老机构，非常安静啊。外面就是湖，里面呢有些老年人啊，都有些护工在那里推着。我估计呢，也就是一种养老的。我呢很好奇啊，有些时候呢走到门口又进去看一看，那发觉里面的老年人呢大部分呢都很少讲话、啊、他们有时候也会在一起坐坐，大部分都是行动不太方便，如果行动方便他们就会走出来嘛，大部分是行动不方便的，我看年纪呢也很大。那么有几个护工啊，其中呢有一个老年人，我看见呢也经常在那个湖边散步。那个老年人呢基本上是不太能够讲话啊，也没有什么很强烈的反应。每天呢就有一个护工从养老院出来，一个男的护工就把那个老年人就扶住，陪着他走路，非常的耐心啊。我看见那个状况呢，心里呢有些感触啊，就想哎呀，总有一天自己会老成这样，如果自己老成这个样子，那变成这样的话，那活着不是挺累的吗？啊，我舅舅啊，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师，今年才去世，他活到104岁，就今年的元月份去世的。那么因为感冒住院，就感染了新冠状病毒，那就没有抵抗力，就几天就去世了。他呢的晚年呢在居家，他一直是居家，但他的非常幸运，就是我的表妹，就他的女儿就选择了在家照顾这个老年人。就是舅舅呢虽然呢行动不便，那个要坐轮椅，但是身边呢一直是有家人帮忙的。那这种呢事实上呢非常可贵啊。那么但是呢如果到了这个不能动的，那就进养老院了。那我今天呢讲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就讲讲这个跨境养老。为什么讲跨境呢？就是境外这个想回到中国养老的这种，我集中的讲讲就是香港澳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是广东人，他们的年纪大了，其中有些人呢在香港觉得养老的费用太高，就选择呢回广州去养老啊。这个是第一个，就跨境养老。对于广州市来说呢，跨境养老呢是一种产业，潜在的力量很大，因为固定的收入，并且呢老龄人越来越多，那么在香港很多人恐怕选择回到广州来养老，这是第一个想讲的。那第二个呢，我就讲讲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呢也有几十万人选择这个海外养老。这两个题目打成一个包呢，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节目呢就会很有用。那个我首先是讲讲在广州见到的这种养老机构。这个广州见到的养老机构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在广州的南部，叫南沙啊。大家知道中国的几个最大的海港啊，香港的葵涌码头，就再到广州的南沙码头，然后到上海的这个港口，这是中国最大的几个港口之一了啊。那个其中的这个广州的南沙是最大的海港之一， 所以呢，我平时想南沙呢，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城市了，就有的像我们洛杉矶的圣彼得啊，圣彼得罗洛杉矶港 Long Beach 那个港口，那个附近住的很多都跟港口有关的人，所以想到这个南沙应该是很年轻的一个城市。结果呢，最近呢去了一次南沙，就见到南沙呢就有好多地方呢有这个养老院的这个牌子，很好奇啊，前几年的吧，走过南沙就看见养老院，我自己一个广州人呢、又很好奇，我这个人见到养老院呢就很有这个兴趣啊，比方说在洛杉矶看的养老院，哎，到了这个南沙，广州的南沙，我也进去看了一下，就见到里面呢就有几个老人家，年纪都很高了啊，就坐在桌边啊，在那里好像打牌，我记得。那当然呢都是广州人，我进去他们也没抬眼看我，那旁边坐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在发呆，我就跟她说阿婆啊阿婆啊怎么样，就跟她聊了几句啊，后来就问他们我说你在哪儿来的，就哪边都来的 啊那个老太太就说我从香港来的，哎，我觉得就很奇怪，从香港怎么不在香港养老跑到广州来呢，我就问他你有家里人在不在啊，我可以养在冰斗啊，对吧，还广州我们就讲了一句家里人在广州，这种呢就属于就是养老是有条件的，就是说我是香港人，我用香港的养老金到广州来养老，那么家人呢在广州来看我就比较方便，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开始有一个觉悟，就是说哦，原来在香港到广州养老是可以的，因为那个跨境其实医疗制度不同，退休体制不同，跨境养老很困难的，当然香港的生活费很高，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什么人这个退休跑到香港去养老的，除了收入特别高的人以外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为什么香港人会到广州到南沙来养老呢，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居住环境比较好了，因为南沙都靠着海边，那么第二个呢跟香港近，大家说有多近啊，南沙到香港有怎么走啊，我告诉大家坐高铁啊，你在香港你上了高铁在九龙这个香港高铁站，你下地高铁到南沙的高铁站有多长时间呢，大家说起码两个钟头吧，不对的，35分钟，35分钟从香港就可以到南沙，那你想从这个地方从香港到那个地方养老，他有什么急事要回香港，35分钟就行了，这个非常容易，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距离近。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生活很接近，就在南沙你吃粤菜和在香港吃粤菜它差不多的，当然香港更精致一点，但是南沙怎么说也是广州的地盘啊，所以这个比较方便。那么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港澳的老年人就开始呢就开始等。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养老有一个门槛，就香港呢有两种类型的养老机构，一种养老机构就公立的，费用低啊，一个月5000块港币，公立养老费用，所以很多人想价格低但是呢要轮候要排队，那香港要排多长时间呢，我在香港呢也去养老机构去见过一个老年人啊，那个我就问这个阿爸啊，就是阿伯，你这个进这个养老院现在住得很好，因为香港养老院是这个整体水准很高的。他说我排队等了两年了，我想两年了，那如果身体不好这两年出的事怎么办呢，不敢想啊。那我就说那一般香港的老年人住在什么养老院呢，是住私立养老院，香港有私立养老院。私立养老院呢每一个人是15000块钱港币，就一个月一个人的费用15000，可能还会升一点，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如果一对老年人就是老伯伯老婆婆两个人去那里住，一间带洗手间的房间，两个人住在那里，养老院有人管理，那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的基本的开销就是30000块钱，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开销，当然30000块钱很多人是给得起的，但是呢 对于很多这个收入不够高的人，这3万块钱一个月就比较难啃了。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为什么香港人有可能跑到广州来退休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了，就是价格的问题。那个当然广东省也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啊。我见到最早就是2022年的8月份，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啊还是挺严重的，2022年呢，你想这个3、4月份就开始变得很恶，就非常严重的啊，然后到了8月份也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广东省在8月份就出台了一个 roadmap， 就是一个规划图，这个规划图叫做广东省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图，是2022到2026年的规划图，其中呢就突出了要搞这个养老的机构。然后呢在2023呢，在今年广州市的民政工作会议上面就公开的提出要支持南沙在跨境养老方面要探索作为重点的议题。所以现在广州呢是全力以赴的推南沙作为这个养老的地点。那这个一出来大家觉得有好处啊，所以呢就很多人考虑，价格也不贵。那价格有多好呢？我们说香港的公立养老院5000块钱一个月，那个私立的这个15000块钱一个月啊。这个如果两个老人家在香港呢，如果公立的一个月10000块钱，如果私立的呢3万块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差别。那么排队要排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南沙的养老机构一个人一个月多少钱呢？大概就是2000块钱人民币，在香港15000，这里2000。那么从价格考虑，那很多人呢就开始考虑是不是能够到南沙，那这个比较近啊。当然很多人呢不熟悉，我们现在讲讲呢，我现在不知道整个南沙大概有多少香港的老年人住在这里。不过最近呢看见有一个报道，就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养老院叫泰康之家啊。这个养老区这里面呢就住了大概20多个香港的老年人啊。这个有记者去采访这些老年人，就问问你们是香港的生的吗？还是在广州生的？就看了一半对一半，20个人里面有10个人是香港原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有10个人呢是早年从广东到香港去工作，入了香港的籍，但是退休以后呢回到这里来，退休以后选择返乡，就在这个泰康之家住。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蓝图啊。这些住的人呢大部分都是讲粤语的，绝大部分是讲粤语的，因为香港人一多半这个普通话讲不好，你叫他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去退休，那语言不通，所以呢选择在广州，这是比较好的。那么香港的老年人选择到这个我们说南沙到广州来退休，它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有经验，就是曾经在内地工作或者在内地生活过，就是对大陆呢他有体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有子女或者家人在广州居住，就是我虽然在香港生，但是我有亲戚在广州，我有子女在广州，这种呢各占一半，那是一个有过居住的经验或者有子女家人在广州。我那天问的那个阿婆啊，那个婆婆，她呢就是因为有亲戚在广州，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广州，一个人呢住在那个南沙的养老院。所以呢现在呢广州方面呢就下力量就来做了。那个老年人来这个南沙养老呢方式很多，就从香港过来坐高铁了35分钟，也可以坐轮船呢，香港很容易啊，在天星码头啊，在九龙啊，这个坐船就很快就到了。当然有些老年人呢也可以私人包车，把行李带上啊，就打个包就往返香港，当天可以住就往返啊，就是说如果你先来看，你就早上来下午就可以回去了，很近，那基本上就的，所以在地理上离香港近，所以呢出出进进就比较的方便。那个很多香港老年人选择到南沙到广州来住， 事实上是有过一个阶段的。我们记得早年呢，很多香港老人呢是用旅居的方式安排老年生活的。我记得早年我在深圳啊，在深圳的这个华侨城，当时想买一套二手的老房，那么去接洽的时候，那就是一对香港的老年夫妇，他们是在香港生活的，但是选择在深圳居住，那是早年了，现在买不起了。那么香港的很多老年人呢，就用旅居的生活解决，早年在深圳买房，然后在东莞、在惠州、在中山、在珠海买房产，那么时不时就过来住一下，但毕竟不方便了，因为没有人照顾，还得自己啊去生活，所以慢慢就会过渡到这种真正的是养老的这种方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跨境养老的这个主题。所谓跨境养老呢，就是主要是讲香港和澳门，主要是香港的老年人很多年纪大了，就选择到广州的南沙来养老，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慢慢兴起的一个热流。那么所以香港的老年人来呢，就觉得首先是费用便宜，因为香港的公立养老院要排队，一般在5000港元以下就可以住公立的养老院，但是呢这个很少，那么很多呢就没办法就进私立养老院，私立养老院呢就不要等候，但是要15000块钱这么一个月，所以呢要有足够的资金。而在广州的南沙现在开的这个香港跨境养老的机构呢，一个月就收2000块钱，所以呢慢慢的就变成了很多人要考虑的一个了。北上养老现在呢是引起了很多商业的这个注意，那个因为很多人呢在香港他觉得这个虽然是自己的城市，生活方便，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费用太高。这个费用的确会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月15000块钱住一个养老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很多人说，我既然有这么多钱，我放在南沙养老，又有人接待，这个很简单，饮食三餐不愁，有人注意你，跟你量体温、量血压，这个多方便呢。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就考虑会到异地养老啊，或者跨境养老。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有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问题呢就在于医疗系统就不一样。因为香港呢这个医疗呢是有公立的强大的支持的，那么这个香港的医疗费用是不是能够用在这个广州呢，那就是有一个大的问题了。那政府每个月如果你是一般性的，不是这种动手术的这种大病，政府就会给你一个医疗的养老的补贴，你就用那个钱你在这边看，但是医疗系统完全不同，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了。我就讲讲我自己为例子了，我这个用的药呢都是在洛杉矶啊这开的这个药，因为自己呢年纪大了，也有一些这种慢性的这个问题，你需要吃点药，那么在洛杉矶就用这个药，其实没什么问题啊。啊，你自己在洛杉矶开药，带的足够的药，在上海工作，就每天就吃那个美国的药。本来呢这个就是很多香港到广州养老就是用这种方式的，那这个问题就是一旦这个药断了你又开不到，那怎么办呢？我就遇到这个情况了。过去的这个3年，由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流行啊，一下子就断了药，断了药非常的艰难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就到找这个国内的医生去开这个类似的药，那个用了类似的药以后呢，当然也是有作用的，但是好像跟我自己吃了十几年的那个美国的药呢还是有一点区别。后来呢因为有些同事回美国度假，那就请他们呢就帮我呢在美国拿到药带回来给我，这样呢就度过了这个难关。所以我讲我的例子呢，现在其实就是香港的很多想回国养老的人他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疗的水准。那么这是现在的问题。慢性病有一个其实可以解决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呢这个是慢性病，比方说血压呀、糖尿啊， 这种用药呢是占的比例最大的。那么这种呢，现在你每次要不到门诊部请医生开这个血压药，那麻烦呢，那其实呢可以远程的问诊。怎么叫远程问诊呢？就是老年人我需要换血压的药了，我需要加点安眠药了，我就美国的医生和这个南沙的养老院通了个电话，南沙养老院呢这边呢就通过医疗机构就给他开同样的药。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问题，除非这个老年人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要进医院治疗动手术，那个我想呢这个解决不了，那就只有呢就用快速的手段送回香港进医院，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大湾区这个地区就是港这个珠澳啊，香港珠海澳门这块地区加上广州啊，以广州为北，这个澳门为西，这个香港为南，惠州为东，这么一个三角形啊，我们一般把它叫大湾区地区。这个地方有多大的市场呢？就是现在大陆这么推动的这个南沙的这个退休呢，目前在广东地方啊，主要是这个讲粤语的这个地方，长期居住的香港籍的老年人60岁以上的有多少人呢？有9万人。这些9万人其中有2万3是拿这个长者津贴，香港老年人呢是有津贴的，这个9万人里面有2万3拿这个长者津贴。这个其中呢，这个九万人当中有5%的人他需要长期住这个养老机构，大概现在是5-6千人。那么这个呢，这是目前的在这个地方老人需求。所以我见到的那个婆婆在大长这个南沙的，估计就属于这个5-6千人里面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那么说这个情况那就这么多，就并不多啊，这一共就九万多人，真正住进来只有5-6千人呢。现在的这个估计，随着香港这个50年代60年代的人慢慢进入退休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跨境养老的需求呢会提高。所以这为什么现在拼命讲这个到广州去养老，到南沙养老呢？主要就是考虑这个情况，大概有多少人呢？未来的5到10年，香港需要跨境养老的规模可能达到10万到20万人，那这就是一个生意了。而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跨境养老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在这个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希望能够吸引到香港的资金啊等等，这些那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商机。所以呢，很多的公司现在都把力量集中在香港的跨境养老，这是讲的一个香港老人康养的新选项啊，这就是老龄经济，这个就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我讲到这里呢，我就讲第二个题目了，讲讲日本的海外的养老的人。日本呢，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数呢131万人，其中呢长期住在外国的55万人，其实和中国就没法比，因为中国人口大，并且中国人口呢它具有这种喜欢流动啊到海外去的这种动机。像广东多少人呢，福建有多少人跑到海外去，这个高。日本人呢其实一个比较宅的一个民族，就住在那里就不动，但是呢也有这么多人。那么现在日本的居住在海外的人口呢一直在上升，从那什么时候开始呢？1989年到现在，每年在海外生活的日本人数一直增加。你看我们的洛杉矶这个 downtown 就有一个 Little Tokyo， 有个小东京，那里面有很多公寓住的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呢不是太像这个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美国的人呢，就一栋一栋的。日本人当然在住在外面也是一栋栋，但是日本人呢喜欢住公寓。你看那个 Little Tokyo 几栋那个日本人为主的公寓，那是干干净净啊。他们呢在海外是很多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海外的日本人大概有多少呢？从1989年到现在为止，日本在60岁以上的住在海外的人有20万，很多呢就是退休以后移居的。那么日本人这些这几十万这个老年人住在哪些国家呢？ 几个国家，一个泰国最多了，第二个马来西亚，第三个是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最多，那跟着就是澳大利亚，美国的夏威夷特别多，美国其实洛杉矶少啊，主要住在夏威夷，因为夏威夷一个离日本近，第二个是个岛国，风景奇异。那么大家说日本为什么有几十万人跑到海外居住呢？它主要的选择有三个的优势。首先就是这些国家它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异国氛围。你们看看这个日本的那个整个氛围是一个温带的地方，一到了这个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热带国家，椰树常年的这种阳光，那大家喜欢呢，异国情调、民风啊、饮食啊都非常好。这个是第一个，退休的人到这些地方住呢，他有新的乐趣点，就觉得开心啊，每天完全不同，感受到这个跨文化生活的这个乐趣，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人呢，上了年纪就会更加愿意选择温暖的地区，而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啊，比方说泰国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啊等等，这些国家澳大利亚或者是夏威夷啊，不用说了，这天气都非常好。这所有的老年人呢，就怕冬天，因为冬天呢各方面都比较困难。那你看有谁会跑到这个俄罗斯去这个养老呢？不可能的，一个都没有啊，那个地方太冷了，都去不了。你看在中国大陆的国内，那东北人有多少愿意在东北养老呢？整天有半年耗在屋里，所以现在东北人都跑到最南方，跑到三亚。那三亚满大街都是讲东北话的，就是这种养老的这种心态特别多。我只有够收入，我在那个地方买一个房一个套间，我就可以享受阳光，所以气温是重要的。第三个重要的就是物价。那日本呢，退休要多少钱呢？我其实不准确，我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日本的价格也没讲准，因为没有做功课，没有换算。一块钱，这个日元跟人民币的兑换是一比差不多20吧啊。日本有一个说法，说认为日本人能够养老，就是不做事了，完全躺下来，要多少钱呢？日本有个说法是2000万日元，但是这么多钱呢，其实不多的，2000万日元就等于人民币100万人民币，就十几万美元。就能够退休，这个其实是非常少的一个数字了。但是日本电视台啊，就拿了这个数字，在街上呢就问很多路人，说你觉得够不够啊？大家普遍的都认为远远不够，2000万怎么够呢？那么这样呢，就想到了海外，到泰国这种地方，一对夫妇每个月的生活费，他的费用呢只有日本的60%，如果你勤快点自己做做饭呢还要更低，那就是用日本退休金，你在泰国就足足的可以就完全过得很舒服，所以这个是一个考虑了。那么这些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这个日本老人来这里退休，因为这是一种经济啊。我们前面讲了广州南沙就吸引跨境养老，这个东南亚更注意了，盯着这个5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养老，所以呢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我前面讲的都推出了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叫做退休签证，就是签证呢不是商务也不是旅游，就是退休，你退休就可以来。所以呢日本的国内呢知道有需求，所以日本呢就很多公司就解决这个问题，保险公司、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就推出了海外养老套餐，量身定做。你还没有退休，到中年你就有这个储蓄金，这个存的钱准备退休的，有保险产品等等，所以呢还帮助协调日本的这个房产的转租或者甚至出售。我退休了，我到泰国去了，我这个房子呢我出租，就有人帮你去办这个手续，这个呢就解决了移居海外的这些人的后顾之忧。所以呢日本呢到海外的人多了，不过呢我们知道海外养老对于日本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呢，首先就是语言，人在异乡，首先不方便就是语言。虽然呢移居外国的人大部分具备一定的外语的能力，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医生啊，你要比较精细的表达自己的不舒服的时候，你的外语肯定就没办法跟母语相比，比较困难的。另外呢虽然呢 你在异国他乡去旅游，你觉得不错，但是你几十年在日本养成的饮食的习惯很难说变就变。你不说突然每天吃泰国餐，你怎么受得了啊？泰国人他没有问题啊，他从小就吃这个，这就是一个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公共服务还有日本的医疗服务的水平很高，你这些东南亚国家是没有办法跟日本比的。日本的公共医疗的这个质量的水准在全球排第12位，那么那些其他国家排几十位，差得很远很远的。日本式的服务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细微的。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费用啊，也不是说你就是每个月只有日本的 60% 就能退休，因为年龄越高你的费用就越高。60多岁时候的平均生活费用到了80岁就可能翻了一倍，你想想。而你的年收入金呢，什么房租啊退休金啊，就那么多，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你才能去退休，而这个准备呢，最好你在中年的时候就要做，你不要等到老年你才跑去做，那个可能去了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准备到那个国家去退休，比方去泰国啊，或者到马来西亚，你最好呢在这个准备去的国家你小住半年先试一试，能够适应你再做决定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拜拜。